7月14号马兴瑞被伤害，官方通报用了四个字，权息交易。这四个字比任何分析都来得更直接，讲明了一件事，在中共的高层圈子里面，美息从来都是政治游戏的一部分。不过今次这个权息交易，除了指向一个倒台的富国级高官之外，还将一个女人的名字再次推向舆论焦点，她就是正在在全国巡回演出的演员佟丽娅。坊间流传她是王菲的传闻又再次翻炒。而另一个女人，前央视一姐汪小雅，近日罕见露面，容貌走样引爆网络哗然。他们两个的故事讲紧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俗语说大树底下好遮阴，不过在中共的权贵生态入面，到头来往往会变成大树一冧，冇得遮阴。美貌和才华由始至终都不是什么保护伞，真正决定你的命运的是你依附紧的那棵大树到底有没有根。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我们首先大概讲下马兴瑞的事。7月14号，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原党委书记马兴瑞突然被闪电伤害，移送司法机关。他是继何卫东和张友侠之后，今届政治局第三个落马的高官。由富国级的权力高峰突然跌落嚟，震撼全网。我哋之前已经详细分析过马兴瑞案的政治背景，佢嘅航天系出身，佢同彭丽媛嘅运城同乡，秘密利益勾结，佢同习家军嘅复杂关系，同埋佢点样喺呢一场清洗浪潮入面成为新嘅牺牲品。今日我哋就唔再重复呢一啲。今日想同大家讲嘅，是官方通报入面的四个字，权息交易。在中共历次的反腐通报入面，见到个息字其实并不罕见。不过每一次这四个字一出现，背后都必然会揭开一个大问号。究竟通报入面讲的那个息背后是哪个？而今次事件最大最震撼的爆炸点，就是佟丽娅王菲的传闻竟然再次被强势卷入这个权力风暴入面。在讲佟丽娅之前，有一件事一定要先讲清楚。跟住落嚟要讲的所有内容全部都是坊间传闻，还未有任何官方确认的消息。而对于这些传闻，他本人也都已经多次发表公开声明否认。好了，现在讲回正题。佟丽娅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在1983年出生，是新疆石伯族人，被公认是新疆四美之一。1999年考入新疆艺术学院，2000年加入新疆歌舞团做专业舞蹈员。去到2003年，她离开了新疆，借调到北京加入中国歌舞团，之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正式转型拍戏。他的代表作有《北京爱情故事》、《平凡的世界》和《宫锁心玉》，这些是近这十年大陆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2014年他和导演陈思诚结婚，2021年离婚，之后就自己一个人抚养仔仔朵朵。这几年他主要专注在自己的原创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的全国巡回演出。马兴瑞伤害之后，一个早已经在江湖的传闻以更猛烈的方式复活，这个女人是王菲。这个传闻到底讲什么？她是指佟丽娅2018年到2022年事业突然火速飙升，甚至还主持央视春晚，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巨大能量的人在背后发力推动，具体是对准哪个？传闻版本就五花八门。佟丽娅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夫人。亚洲金融杂志在 X 平台发文说，2018年金正恩在平壤万寿台艺术剧场看了中国和北韩 文艺工作者的首场联合演出，当时还接见了一班中国明星，包括张杰、佟丽娅、张静颖和张国立等等。那时佟丽娅还穿着少数民族服饰亮相，坊间就流传一个笑话，说万一佟丽娅当年被那位宇宙大元帅看中了，要选她入后宫做妃嫔，她到底是去定不去好呢？继章子怡之后，最新的江湖传闻说佟丽娅都出了事，听说佟丽娅背后的大靠山身家不是一般的有钱，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被有关部门调查紧。而全球货币集资在 X 平台发文质疑佟丽娅出了大事，而看回佟丽娅最新的公开动态，就定格在景德镇趁要上台跳舞。有时间来看，佟丽娅如日方中的全盛时期就是在2018年到2022年。在这个传闻里面，还有一条令很多人都觉得很不舒服的支线，陈思成。各路谣言传到满天飞，甚至亚洲金融还质疑陈思成是史上最成功的软饭王。他当年眼见有大佬看中自己太太佟丽娅，竟然主动出让，藉此换取事业登顶的机会，还将小他21岁的中央戏剧学院师妹据为己有。凭藉《唐人街探案》、《监制误杀》和《消失的他》，陈思成在2025年以152亿人民币的总票房一度登顶中国电影史的导演票房冠军，这些都是出让佟丽娅的回报。这些说法如果单纯由逻辑上去推论，听落确实未免太过巧合，太过啱啱好。不过我们必须要再强调，这一切纯属都是坊间的解读，背后并没有任何实质的事实根据。因为佟丽娅本人的公开声明说，目前处于离婚单身状态，从未有过任何违反师德的不道德行为。所以这些传闻到现在依然是传闻。不过这里有个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传闻竟然可以这么大规模传得这么长时间？这个答案可能根本不是在佟丽娅本人身上，这个答案是在整个体制。一个令到人觉得用美色去换资源这件事是理所当然，不是异常而是常态的体制。这对传闻之所以有生存的土壤，正正是因为背后有整个生态环境在度滋养着。当权色交易出现在官方通报入面，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没错，这些事我一早就知道是真的。这个大众的集体反应本身比传闻本身更加能够讲明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就讲另一个女人，前央视一姐黄小丫。7月14日，前央视一姐黄小丫罕见现身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主持2026年王府井论坛开幕仪式。相片一出，全网哗然。那还是当年的那个黄小丫。黄小丫1997年加入央视，凭着经济半小时和开心词典这些节目，很快走红，成为家传户晓的央视一姐。不过现在58岁的她，块面明显又圆又浮肿，身材亦都走晒样，肌肉松弛，眼角还多了很多好深的细纹。以前短发形象清爽、气场劲爆的央视女主持，现在的样子完全变晒。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转变是因为岁月不饶人，整容失败，或者是单纯发福。不过真相未必是大家想得那么简单。2006年，黄小丫就因为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出现肾积水，不过她依然坚持工作。2016年，她在录制节目后台突然晕倒，被确诊慢性肾炎引发急性肾衰竭，是肾病三期。医生说再不停止工作，三年内可能发展成为尿毒症，需要终身洗肾。在那一刻，她在病床那里写下 余生好好走五个字，然之后果断辞晒所有工作，隐退接近十年。肾病治疗离不开激素，面部水肿、脂肪堆积、体重增加是长期激素治疗的常见副作用，再加上自然老化和多重打击，那是一个生命的代价。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着的是十年的病痛。不过令黄小丫的故事变得更加复杂的，不单止是健康问题，还有她嫁那个人。2009年，黄小丫低调嫁了比自己大13岁的曹建明，这段婚姻由一开始就已经充满重重争议。究竟黄小丫的老公曹建明是何方神圣？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前检察长，亦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这位江苏人在亲身经历六四之后回国，将这段经历转化为谋取仕途的政治本钱。他傍住江泽民一路扶摇直上，成为江派政法系统的核心人物。在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的时代，他更加是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亲信。2020年，美国因为香港国安法对包括曹建明在内的14名人大委员长实施严厉制裁，除了冻结了他本人和直系家属的资产之外，还永久禁止他们入美国。而他太太黄小丫直接被这个政策波及，去美国的路正式断了。他当初嫁的这一棵大树虽然没有冧低，不过这一棵大树的阴影就挡住他走向世界的路。还有一个细节令到很多人对这段婚姻产生不少联想。海外媒体和政法圈一早就有爆料，指时任央视副台长后来落马的周永康亲信李东生，当年将央视变成高层的后宫，专门送美女给权贵作为贿赂，而黄小丫就被指是其中一个关键角色，最终亦都因为这样而促成他和曹建明的婚姻。这个讲法虽然无法证实，不过如果将所有的事件摆在一起来看，一个央视女主播在特定的政治生态底下嫁给一个江派大佬，享受过权力巅峰，最终就被国际制裁拖累，再被健康彻底打败。当他58岁再次现身，单凭一张相就已经令到所有人沉默。这个沉默到底是讲紧岁月的无情、健康的崩溃，定是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究竟是啲乜嘢改变咗今日嘅黄小丫？而家将佟丽娅同黄小丫放埋一齐嚟睇，一个仲系做紧巡回演出嘅演员，传闻话佢背后有大佬撑腰，点知大佬一倒台，嗰啲传闻就立即满天飞。而另一个就系已经退居幕后嘅前央视一姐，嫁咗俾江派大佬。经历过人生巅峰，最后就被病魔缠身，还要受到制裁波及。他们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人，走的也都是完全不同的路。不过他们的故事背后都有同一个本质，就是大树底下好遮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那几乎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生存逻辑。你需要一棵树，树越大你越安全，你的事业越稳固，你的生活越有保障。不过这套逻辑背后有一个边个都不敢大声讲出来的前提，就是这棵大树千祈不要倒。大树倒了，佟丽娅的名字立即就跟出事绑在一起，无论传闻是不是真的。随着江派衰落，黄小丫嫁的那棵树已经再帮不到他遮风挡雨，反而变成阻住他走向世界的一幅墙。那不单止是这两个女人的个人命运问题，那是整个体制的逻辑问题。一个令依附权力看落好像是最理性选择的体制，同时亦都是一个令所有依附权力的人 永远在恐惧之中的系统。究竟那棵大树现在还在不在那里？那棵大树又会几时倒？而到最后要承担代价的，永远是那个依附权力的人，而不是那棵大树。在这个系统里面，美色只不过是一种资源，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输送，可以被拎来换事业、换婚姻、换保护。不过既然可以被利用的话，就即是代表随时可以被抛弃。而被抛弃的方式，有时是因为大脑倒台、排山倒海的传闻将你推低，有时是因为制裁杀到将你条路完全封死，有时是连健康都没买，到头来只是剩得翻病床上面那五个字，余生好好走。权色交易这四个字是写在马兴瑞的官方通报里面，不过他所反映的那个体制绝对不会因为一个高官被伤害就有所改变，这个体制只会继续运作下去，继续吸引人走过去，继续令人想找靠山去依附，然后就继续等这些依附的人在某一日由他们去承担从来都估不到的沉重代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